下面是第二
个统治生活双重使命。那么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子，神的儿子就是要凭着我们统治的生命，运用统治的信心，发挥统治权柄，完成统治使命。那么就是要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，在每个领域都实行统治生活。今天就是讲统治使命。统治使命呢，这里提到是统治生活的双重使命，是双重使命。那么第一大点就说到我们要教导真理，训练门徒。那么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第一个目的是什么呢？是作为基督的信徒，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教导和造就门徒。今天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，可以去聚会，我们今天被圣灵充满，说方言或者行很多神迹。但是我们读四福音的时候，就看见主耶稣他也做了很多的事情，但是他行了神迹，医治病人。然后呢，他最重要的就是教导门徒，拣选12个使徒来教导门徒，把天国的福音来传讲给人们，然后呢，让人们成为门徒。同样的使命呢，也赋予了我们。所以今天呢，如果我们没有使人做耶稣的门徒，就没有行在神的旨意当中。神的旨意就是要让我们教导人，使人做门徒，这就是他给我们信徒的第一条命令。那么这里呢，第一小点就讲万国万民就在我们身边。那么如果刚才说到，如果我们没有带领人做耶稣的门徒，就没有实现神对我们生命的旨意。有些东西呢，我们永远也学不会，除非我们使别人成为门徒。就好像我们如果没有孩子的话，如何做父母，我们永远也学不会，只是停留在口头上，或者说看别人带孩子，我们只是停留在表面上。除非我们真正的有了孩子之后，我们的世界会完全不一样的，我们才知道如何做一个真正的合格的父母。今天也是一样，今天神吩咐我们到普天下去，使人做主的门徒。那么呢，我们需要走出去。那么现在呢，大多数国家都有各国的移民。一个国家就是一个世界，什么民族都有。那么这里主说，我们要往普天下去，使万民做他的门徒。这里的普天下呢，就是往万国去。那么意思呢，就是不同的族群。那么呢，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互联网时代非常发达的这个时代，那么族群呢，种族的距离呢，越来越小了，人们的距离越来越小，几乎，而且是随着现代交通工具的发展，那么几乎在每一个大陆、每一个国家，你可以遇到很多的族群，即使只是在某一个国家之内，按照中国来说，就有56个民族。它也属于56个族群，不一样的族群。那么呢，再加上别的国家的、不同的国家的人，那每一个国家都有很多族群，然后又有这么多的国家，尽管这个族群的数量很多，但是因着这个现代交通工具的发展，再加上现在互联网媒体这样的一个飞速发展，让这个世界，让国家变得好像越来越小了，让这个族群的距离也缩短了。所以说，我们 当然了，你也可以踏出去到异国他乡去宣教。那么呢，实际上呢，大多数的人，我们可以从我们的身边做起。我们可以在互联网上发布信息，包括各种的这个媒介，微信呐，这个 QQ 啊，等等等等，或者建立一个网站。都可以去接触人，然后接触各种各样的族群，我们都能够接触到。当我们，然后呢，看到这些人的回应，我们把那些个，把我们的经历，把我们的帮助给真正需要帮助的人，来接触不同的族群，能够来实现神给我们的这样一个使命。那么第二小点就是我们要投资天国，回报就会有丰厚的回报。那么对于我们称为基督徒的人来说，我们教导人成为耶稣的门徒不是一个选择，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进入这个世界，进入各种不同的族群。然后使他们成为门徒。当然，我们这里不是为了工作而生活。那么这里的弟兄呢，认识很多的多年，有一些认识多年的朋友。那么我们会看到，绝大多数的人都是为着一份工作。而奋斗一生，不就是为了挣钱？那么我们应该做什么呢？我们应该知道，我们的工作不是一份工作。这里说呢，上班对于他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。他以前上班的时候呢，很想参加特会，如果老板不放人的话，他就会立刻辞职就走。然后向妻子解释原因，见他这样做，就有的人呢，也来劝他，说：“弟兄，你不能这样做，你要有稳定的事业。”他们是指的在这个世界上有稳定的事业。那么人们都认为他这个工作不稳定。那么但是呢，他在工作，在这个世界上的工作事业方面不稳定。但是在神面前是非常的坚定，那么人们都会说：“弟兄，你应该这么做，那么做，然后积累信用，然后有机会呢买车子、房子，如何如何。”那么，弟兄对这些事情呢没有兴趣。但是呢，30年过去了，他不想。现在30年过去了，他不想。批评什么东西？但是呢，我们会看到很多人把自己的一生押宝在一份工作、某个领域的一个职业。那么等那个领域完结之后呢，也就结束了，最终得到一张解雇通知书，说我们不再需要你了。那么这个世界就是这么无情。然后呢，我们又去换工作。很多人呢说这个弟兄是不务正业、虚度光阴等等等等，但是呢，弟兄一直将他自己的生命的全部投资在天国事业上，如今呢，他收到了天国丰厚的回报。他说：“天国事业是旱涝保收的，万无一失。天国的事业有最好的退休计划，有最保险的养老金。”今天这个世界上，实质上是没有保障的。当世界上在我们身上无利可图时，就会把我们淘汰出局的。当我们想方设法从小学习，然后拿到某个学位，拿到文凭，然后确保某一份职业的时候，那么当这个世界， 当你慢慢变老的时候，当这个世界局势在变化的时候，那么这个世界就不再需要你，就会把你淘汰。这个就是仇敌的工作，他用虚假的利益来诱导人，把人装进笼子，榨干你，然后抛弃你，使人一无所有。因为根本上魔鬼根本不在乎，在这个世界上，这个体系，世界的体系也不在乎你，充其量只是一个数字。那么，我们应该把生命播种在神的国度里。所以说，不是说我们要辞掉工作，而是要我们知道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我们属于天国。我们属于神，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，与世俗为友的，就是与神为敌了。所以说，我这里说到，应该去传道。如果我们的传道影响了工作，那就辞掉工作去传道，投资天国的事业，就会有丰厚的回报，因为这个世界的一切都会过去，唯有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的，所以我们要投资于那个存到永远的天国的事业上。好，下面第三小点，教导是命令，不是选项。说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必须出去传道，没有其他选择。神就是神，他制定的规则。在天国里，神决定了我们的工作清单和职责范围。我们可以整天称我们自己是基督徒，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按照基督说的去做，没有按照神所定的工作清单、职责范围去做，那就只是一个口头上的基督徒。下面第四小点就是要想得到生命的好处呢，就要承担责任。人们往往喜欢好处，喜欢利益，却不想承担责任。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，神为我们的利益制定的规则，是我们命定要遵行的规则。那么这个呢，是生命的道路，它不是一项工作。它是生命的道路。主耶稣说：“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那引到毁坏的那门宽，那路阔，进去的人也多；引到生命的那门窄，那路狭，找着的人也少。通往生命的路狭，狭窄意味着安全。我们乃是要走出置我们于死地的这个世界的生活，进入永恒、永远生命的宽广，所以要遵守神的话语，进窄门，走窄路。事实上，这是一种祝福，因为我们是走在永恒生命的道路上。神给我们的不是一项好像是世上的那种工作。那么，在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，耶稣对门徒说：“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已经赐给他了，所以说呢，我们要去，使万民做他的门徒，将他们进入父子圣灵的名里。凡他所教训我们的，无论是什么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看哪，天，我就天天与你们同在，直到这世界的末终结。”那么呢，我们要到全世界各地去。当然了，我们刚才讲到，我们可以通过各种的渠道来接触各样的族群，使人做主的门徒。在马可福音16章15节到20节也说，他又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往普天下去，向一切受造之物传福音。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。 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就是奉我的名，在我的名里赶鬼，说新方言，手能拿蛇，若喝了什么致死之物，也绝不受害，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。主耶稣对他们说完话以后，就被接到天上，坐在神的右边。门徒走出去，到处传道，主和他们同工，有神迹随着，证实所传的道。那么，耶稣在这里再次告诉门徒，这是一份说明，是吧？这是我们的职责范围的一个说明。而且呢，这里特别的强调是主和他们同工，用神迹随着。正是所传的道，你会发现，虽然我们是在执行神吩咐我们做的事情，但是神是以马内利的神，神今天是与我们同工的，而且他用神迹随着我们，今天不是我们单独的去完成这个使命，不是我们向神独立的去完成这样的一个使命。这样的一个任务，而是有神随着我们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因为我们是基督徒，是耶稣的信徒，就要做这些事情。当人们开始将一切神学化时，那么就变得扑朔迷离了。为什么呢？就说在传统的神学、宗教理论上。就会说，就会添加在神的话，添加一些东西，就说你有没有神的呼召啊？你去传道，你有没有神的呼召啊？实际上，神的话已经明明呼召了，说信的人如何如何。那么，神的呼召已经完成了，但是宗教魔鬼就要利用宗教，就会让神的话无效。他就说。你有没有神的呼召啊？你要清楚神的呼召，你才可以出去传道。所以说这是很荒谬的。你会看到这一切让神的话就无效。你看，神没有对我特别怎么呼召啊。然后神的话摆在那里，读过去就过了，好像跟我们没有太大的关系。所以说这个就是魔鬼的诡计。所以说宗教。包括所谓被人们封为正统的一些神学，也被撒旦所利用。主耶稣都对彼得说：“撒旦，退我后面去。”彼得都会说错话，更何况这些神学家们，他们有说对的地方，但是也有说错的地方，是吧？彼得。尚且主耶稣都跟他说，撒旦退到后面去，神也会对这些个所谓的正统神学家们所说的错谬的话，也会说撒旦退我后面去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会分辨，不要被这些不符合神话语的荒谬的、错谬的言论所影响。好，下面第二大点就讲的是生命成长，基督身量。关于基督徒的生活有两个词：去和成长。那么我们要注定要长大成人，有基督的形象样式；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我们要注定在基督里行得完全。那么呢，这里第一点要长到元首，身材丰满。在以弗所书4章11到15节说，他所赐的有些是使徒，有些是伸言者，有些是传福音者，有些是牧人和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目的是为着执事的工作，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，直到我们众人都达到了信仰上，并对神儿子之完全认识上的一，达到了长成的人，达到了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。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为波浪飘来飘去，并为一切教训之风所摇荡。这教训是在于人的欺骗手法，在于将人引入错谬系统的诡诈行为， 唯在爱里持守的真实，我们就得以在一切事上找到它，就是元首基督里面。这里说的重点是我们要都要长大。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不再做小孩子，要注意分辨这些个哪些是对的，哪些是符合神话语的，哪些个是不对的，在神的话语上有更改的，偏离神的话语的，把人们带入错谬的，把教会带入错谬的那些个理论，我们要抵挡。那么第二小点呢，就讲的彼此连接、互通有无，在这是第16节说，本于他全身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，并借着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，得以联络在一起，并结合在一起，便叫身体渐渐长大，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。那么在教会中的很多人呢，口口声声就说是某某教会的成员。那么呢，他在这个教会聚会，但是呢，他除了教会聚会时露个面，平常呢，与教会其他人没有任何的交往、交通、团契。大多数人呢，为了自己的利益来到教会，为了得到某种东西，然后坐在那里，心里总是想着这个聚会什么时候结束，干点别的事情。这就意味着从来没有真正的与教会有连结，而是心不在焉的，人在心不在，从来没有参与，从来无份于教会的什么事情，始终是想着自己要得到什么。那么，神在教会里将基督的身体聚集在一起，肢体呢，彼此供应。每一个人呢，都只是来想获取，没有人愿意奉献。那么呢，这个不是神的心意。神要是建造，神要的是建造起来的教会，也就是建造起来的基督的身体。神不是要单独的个体，而是建造起来的一个团体的一个人，团体的新人。那么今天我们有了神儿子的生命，这个生命是为着建造，是为了建造在一起，是为了建造这个圣殿。这个圣殿不是物质的，而是所有的神的选民，所有的神的儿女被建造在一起，成为圣殿，成为基督的心腹，是一个团体的新人。那么，我们就应该去关心和满足那些有需要的人，邀请对方，然后呢，了解，真诚地邀请他，跟他谈心，知道对方有什么难处或者问题。那么呢，把对方真正的带进基督身体的交通，不是放在只是在一起聚会就可以了。神把我们众肢体呢，交织结合在一起。这意味着参与彼此的生活。如果我们不了解一个人的生活，就无法真正的与人连接，无法的真正建造在一起。第三小点就讲到，我们要互帮互助，爱里建造。这里先谈到生命的小组，因为呢，在生命的小组，那么值得过的一种生活是一种太大，而且无法独自生活的这种生活，那么神让我完成这样的使命，不是要我们独自去完成，而是要我们结合在一起来完成的。刚才以弗所书那里也说到，他所赐的有各样的执事的工作，然后为要建造基督的身体，这个不是我们独自完成的。所以要以团队的形式进行，因为人需要帮助才能不断的往前。假如一个人跌倒了，另外一个人就把他扶起来。但当你独自行走的时候呢，没有人把你扶起来，是需要其他的人。 每天呢都有很多状况发生，我们需要神的帮助，也需要彼此的帮助。神就是这样创造我们这个基督徒的。现在的关键是要找到同心合意的基督徒，实实在在的结合在一起，一起做工。不要做独立的个体，神要的是本于他全身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结，并借着每一部分一起度量而有的功用，联络在一起，结合在一起，叫身体渐渐长大，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。所以说，每一个部分都要结合在一起，不仅仅是聚在一起聊天，而是要结合起来，在爱中，在真理中建造起来，彼此鼓励，彼此启发，彼此建造。那么第四小点就服侍他人，实践真理。那么实践我们基督徒的唯一途径就接触他人，是接触他人。那么在其他的宗教的里面，都是在讲把自己孤立起来，然后成为一个完美的人。但是基督徒不是独善其身。不是凡事为自己着想，而是与基督的身体紧密的相连在一起。要注重自己能够做些什么来帮助其他的肢体。我们要看见神的心意是什么。18节那里说，他们在悟性上既然昏暗，就因他们。那在他们里面的无知，因他们心里的刚硬，与神的生命隔绝了。所以说，神的生命是一种身体上，是让我们有身体上生命的连结，而不是我们独立的个体，是要在我们服侍他人的过程中实践神的真理。第五小点，被神充满，完全成熟。在马太福音19章，每一个人到耶稣跟前来问自己该做什么的时候，才可以得永远的生命。那么耶稣回答说：“你想要完全，你若想要完全，那么这是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他所说的完全的意思，在英文是完美的意思。”希腊文的意思是成熟，那么完全的意思不仅仅是完全，字面上的意思是全面的长大成熟。那么我们今天要专注于神的国。如果我们专注于神的国，那么无论何时，其他的任何事物都不能控制我们。我们专注于神的国。就先求神的国、神的义。那么，在马太第6章已经说过，他说：“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，就完全了，就成人了，就成熟了，达到长成的人。”在马太福音5章48节，所以你们要完全，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这里的。完全的意思是要完全成熟，就说不要不成熟，不要不聪明，要有智慧，要像你们天上的父那样完美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我们可以做到完美，并不代表我们不会犯错。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是成熟的、稳定的、完美的，不会对那些不符合神话语的教义弄得飘来飘去。我们应该坚定、稳定，在神的话语上坚定、稳定，不断进步，是成熟的、长大成人的，可以是完全完美的。那么，在哥罗西书2章10节和4章12节的完全， 和丰满的用词是不一样的。你们那里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满。他在祷告中常常为你们竭力奋斗，要你们得以完全站立得住，在神一切的旨意上满有确信。这里完全的意思是在基督里是完全的，我们在他里面是完全的，不是成熟的意思。我们里面重生的人是完全的人，但不是重生的成熟者，我们必须长大。就好像一个正常的小孩，他出生之后，他一生下来，他就是一个完整的人，一个完全的人，只是他的各个器官需要长大，需要成熟起来，需要发育得更加健全、完全。但是就他作为一个人来说，他是完整的、完全的。但是他需要长大，需要成熟。照样，我们已经得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，从我们重生的还开始，一切都在我们里面了，都是完整的。那么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今天神就在我们里面，那么今天我们需要的就是在生命上长大成熟。第六小点，借着彼此的教导、警告、劝诫、责备、纠正而长大。那么，今天我们已经被神重生了，完全。但是呢，下一步就应该长大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要在基督里成为完全的意思。在哥罗西1章27到28节，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的荣耀在外邦人中是何等的丰富，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。我们要宣扬他，用全班的智慧警戒人，教导人，将个人在基督里成熟的献上。圣经我们说我们要宣扬他，结果是叫个人在基督里得以完全。我们在基督里使人都成熟。那么，恢复本的翻译更加准确，就是将个人在基督里成熟的献上，就需要我们用全班的智慧警戒人、教导人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们就是要做教导、警戒、指引、纠正的工作，这样会帮助每个人在基督耶稣里成熟起来。耶稣是冲着成熟的教会而来的，他不是在等待一个婴儿般的教会。正如我们在以弗所4章13节所读到的，直到我们众人都达到了信仰上，并对神儿子完全认识上的一，达到了长成的人，达到了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。那么这里我们可以重点的是，就是说基督来，他是要得到一个成熟的教会，建造起来的教会，是一个团体的新人，而不是单独的个体，是一个团体的心腹，建造起来的新耶路撒冷的圣城。在启示录那里可以看到，将圣城新耶路撒冷是建造起来，只给他看。这个新耶路撒冷圣城，也是心腹，是建造起来的，就是所有神的选民建造起来。神今天让我们成为重生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子，完成他的使命，是要在基督的身体里去完成的，而不是我们单独的去做某项工作，完成这样的使命。叫我们在连接的身体的连接里来完成这个使命，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。好，第三大点就是讲的双重使命，去和成长。那么我们必须长大成熟，而且还必须要去。新约圣经中没有任何地方让我们选择为神做什么或不做什么， 没有任何地方给我们选择的余地。我们可以成为基督徒或不成为基督徒，但是一旦成为基督徒，就别无选择。第一小点讲到基督奴仆的自由，保罗、彼得、雅各都声称自己是基督的奴仆。在新约书信里边，反复强调基督耶稣的奴仆保罗和提摩太，耶稣基督的奴仆和使徒西门彼得，神和主耶稣基督的奴仆雅各，耶稣基督的奴仆雅各和兄弟犹大，特别是保罗，也使用了奴仆这个词，意思是决定永远成为永远的奴隶。那么我们有机会获得自由，他们是有机会获得自由的，但是没有选择自由，而是选择成为永远的奴隶，这样可以依附于那个主人。他们会为此在锥子上用锥子在耳朵上钻一个洞，那代表那个家庭的标识就是永远听主人的。当奴隶这样做的时候，那个家庭基本上就把奴隶当做儿子来收养，即使他是奴隶，但是他也享受家庭成员所有的福利。因为耶稣基督徒都是奴仆，是耶稣基督的奴仆，在主里面，我们可以找到真正的自由，不再受罪的束缚、习惯、毒瘾的束缚辖制。因为我们已经绑定了基督，这个奴仆是在基督里的真自由，不是世上的那种受捆绑的那个奴仆的意思。受辖制、受捆绑，我们在神里面，在基督里面得了真正的自由。第二小点，以执行天父的命令为天职。我们成了基督徒，成了耶稣的奴仆，我们就没有选择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权利了。那么，在所有的计划中，唯一的计划是神的计划。箴言说：“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，唯有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。”现在我们是属于他的人。做他命令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，我们不是规则的制定者，是规则的执行者。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今天活着的不再是我们，我们的旧人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们的旧人的一切都过去了，我们的疾病、我们的罪、我们的软弱，一切的一切，都在十字架上了结了。所以说，他的命令，今天活着的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。那么，他的命令对于委身他的人来说，也就并不难当了。如果我们委身于他，他要求我们做的事也就不难了。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等待他的命令。因为有基督在我们里面，刚才一开始的时候，在马可福音那里也说，神与主与我们同工，用神迹随着。今天不是我们单独来执行天父的命令，是主与我们同工。今天我们不是独立于神之外去执行神的命令。像世上的某种工作一样，世上的人执行在世上做王掌权的一项命令的时候，他是自己单独去完成的。那个在上掌权的人，别管他是总统也好，并没有说他要跟着某个州长、某个省长一起去完成这个工作。但主这里说不一样的，我们是主与我们同工，然后呢，用神迹奇事 随着我们。今天我们不是单独的去完成神的工作，独立于神之外的，我们是与神有着神儿子的生命，连接于神，与主联合的，便是与主成为一灵。好，第三小点就是积存财宝在天上，为天国效力。马太福音6章21节。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今天我们把钱、把我们的时间花在哪里？那今天我们如果花在世上的娱乐，花在世上的旅游，花在世上的吃喝玩乐，花在世人所追求的这些事情上，那么我们的一切也都是虚空的虚空。那么，这个是我们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了，我们还要为这个世界效力。这个世界最终会抛弃我们，因为我们本来不属于这个世界。所以说，马太福音6章19节那里说，不要为自己积蓄财宝在地上，地上有虫蛀锈蚀，也有贼挖。动偷窃，20到24节那里说，只要为自己积蓄财宝在天上，天上没有虫蛀锈蚀，也没有贼挖洞偷窃，但你们的财宝在哪里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。眼睛是身上的灯，你们的眼睛若单一，全身就明亮；你们的眼睛若不专，全身就黑暗。所以你们里面的黑暗，光若是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的大。没有人能侍奉两个主，因为他不是恨这个爱那个，就是忠于那个轻视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，又侍奉马门。这里呢，没有平衡可言。我们要么为其中服务一个服务。要么服务另外一个，我们必须要专一。所以说，今天我们必须要专一的、专心的来跟从神，来服侍神。我们选择了成为基督徒，那么我们就要专一的、专心的在。积攒财宝在天上，为天国效力。那么，无论走哪条路，都会有后果的。不同的路带到不同的目的地。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一种撒种，我们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我们顺着圣灵撒种，就从圣灵收获永生。如果顺着情欲，顺着这个世界，追随这个世界，世界最终就会被世界抛弃的，就会像世人一样虚度一生。空有一个基督徒的这样一个名称，我们要成为这个名副其实的基督的。门徒成为神的儿子，有着基督的生命，运用基督的信心，发挥基督的权柄，完成这个统治的使命。那么，下面我们就会看到神为我们准备了丰富的供应。他的计划是要让我们成为他末世的军队的一部分。成为他末世身体的一部分，让人们在生命中真正产生耶稣基督，在他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行使神的统治权。好，我就分享到这里。